主后2013年12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在基督里丰盛有余。
耶稣的爱，
沙太遥高，一生一个美好。耶稣的爱，没有人能代替，找到绝不放弃，耶稣我的唯一。
是的，主，有一种真实的爱，它永远不更改，那就是耶稣的爱。
真实的爱，它永远不更改，有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在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
有一种真实的爱，
有一种真实的爱，永远不更改，一种奇妙的爱，从天降下来，满足我心里一切的渴慕，这就是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更亲近，每天与你更亲近。求主你圣灵这时候降临在我们当中，还打开我们的心，迎接你圣灵的来到，让我们的心能够透过今天晚上的牧师的讲道，让我们的心有所领会，让我们的生命是饱足的离开这个会堂。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以下敬拜，愿你降临。我寻求你，
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
愿你降临，彰显你自己。
愿你降临。
降临。那我们今晚的敬拜，请坐。
是的，天父，我们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上帝，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甚至用重价的救赎来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要再次降服在你面前，求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见证的生命，有活力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要读这段经文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很熟啊，有点长哈，有点长啊。这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故事了哈啊。借着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或许会像撒玛利亚这样一个妇人一样，我们非常的认真，我们也想要去突破，我们想要去改变。但是若我们的生命没有经历耶稣，若我们的生命没有让上帝来掌权，我们的努力可能成为做白工，我们的努力可能变成徒然。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来思考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来，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用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路撒冷去。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完你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些声音，或是有一些画面？你或许会看到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在那对话当中，我们会想到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看到那个妇人也非常的认真，他也想要得着他要的，他也自以为他觉得他是正当的，因为他告诉耶稣说，我们要在哪里拜，我们要怎么样敬拜，他好像懂得很多，但是耶稣告诉他，上帝是个灵，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上帝既然是一个灵，我们的敬拜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其实他是一个蛮有自信，他也觉得他是自我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要怎么样拜。但是问题，我们看见他的生活却有一大堆的问题。他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却面对很大的挑战。他不敢在人家去取水的时候竟然被取水。通常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的日夜温差很大，他们会利用早上上午的时间或是下午的时间出来取水，绝对不可能用中午的时候。但是这个妇人却是用中午的时间出来取水，表示他跟人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际关系？因为他的生活有很大的问题。他有五个先生，现在的先生还不是他的先生，表示他已经第几个先生？第六个。而且这一个还不是合法的先生。因为这样的人，所以他在众人当中没办法跟人家相处，他的生命面对很大的挑战。虽然这个妇人他是知道某一些事情，他好像对自己很有自信，他好像知道他觉得应该怎么做，但是他的生命却这么软弱。这就是这个妇人。所以今天我要用这样的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基督里丰盛有余啊，耶稣要告诉他，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那一个，就是将来那一个弥赛亚，就是基督，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耶稣在这边给我们很强烈的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若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力量，凭着我们的想法，凭着我们自己所认知的一切，我们来走来做的话，我们或许成为一个做白工的人。那个白工不是美国那个白工啊，这北岗啊，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很悲哀的是什么？我们做白工，人生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们做了半天，好像我们是在浪费生命。我们有时候牧师在开会的时候，那个蔡安乐牧师就很喜欢讲一句话，说卖弄会青春啊，卖弄会青春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在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人生也不知道我们在努力什么。我们常常我们做的，有一些人说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不但做白工，有时候还自掘坟墓，有时候还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小时候都常常听到我姐姐他们在讲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故事。我爸爸在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出生哦。因为我跟我大哥差很多岁了，我是排第六的。啊，我爸爸那时候胃出血，到台东的省立院去住院。啊，因为在我们家住在太麻里隔壁，所以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啊，因为那一段时间常常有什么匪谍啦，常常有什么那个共匪啦，那些让人家很害怕，而且有时候我们那乡下还到快过年的时候，拢会调查偷念在，啊调查偷吼，那时候还要轮流吼，要守夜。你知无？那跟我这辈同款的吼，你就知吼，很多村庄拢要轮流守夜，吼，因为迄阵啊，要挖过年的时候， 小偷特别猖狂，有的鸡啊去用偷去，有的猪啊去用掠去吼，啊，所以拢爱轮流。啊，即摆发现有哪里招了小偷，或是发现了有哪里有小偷，就会怎么敲锣，然后就大家村庄的人就出来。有时候有一次哦，三更半夜这样敲打那个锣哦，结果人家都全部跑出来。我们小时候就听说那个小偷还有长脚啊，你知道吗？那个大人都告诉我们，那个小偷看起来很恐怖，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小偷他是有长脚的，两只脚。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哦。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哥哥跟我姐姐他们就还很小，然后我爸爸就住院哦，啊，所以他们就小孩子在家里面，他们就怕说哦，如果半夜有小偷来的话哦，啊，如果他知道家里面没有大人，那就很危险，甚至小孩子都会受遭殃哦，所以他们就是要一个当爸爸，一个当妈妈，你知道吗？然后在家里面就要喊他叫爸爸，喊他叫妈妈这样哦，他们就办那个家家酒哦，他们还很天才哦，他们还在那个我们家门口，那时候我们的家哦是那个泥土的泥土的，他们还没有铺那个水泥哦，前面是泥土的，他们为了要那个防堵小偷插进来哦，他们就在家那个什么那个走廊。就是要进门的那地方哦，他埋了几根土那个什么钉子，埋了几根钉子哦，在那边哦，那小偷进来说踩不到钉子哦，就会叫，对不对？然后他们就知道哦，有小偷进来了哦，他们就很聪明，就埋了几根钉子，埋在那个门那口，然后他们就跑去睡觉。哎呀，那天晚上就特别好睡哦，他们觉得很安全了哦。就早上一大早起来哦，我姐姐哦，她就膀胱比较小。他也是我们家的，我大哥二哥在才是我大姐，我大姐膀胱比较弱，一早起来哦，他就要上厕所，他上厕所他忘记昨天晚上有埋钉子，他就冲出来，踩到钉子，非常的痛，对不对？还好他的钉子不是用大丝的哦，用小脚丝的哦，哎呀，我发现。有时候我们会自己砸自己的脚啊，我们自己都会忘记，我们都会疏忽啊，我们的生命常常会什么活在无知当中，虽然他们的策略是正确的，他们先忘记了齁。我们看到以斯帖不是一样吗？以斯帖记记载一个宰相叫哈曼，他为了要消灭以色列人，他故意设计要陷害他们，然后特别制作一个什么五丈高的木架要吊死莫迪改。这个哈曼用尽了一切的苦心经营设计要来残害犹太人，结果最后他做那个木架本来要吊死莫迪改的，却吊了谁？吊了他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常常沦落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发现我们努力了一辈子，我们努力了一生，但是我们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我们好像做了白工，我们好像浪费了我们的青春，浪费了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很喜欢圣经里面耶利米书那边在告诉我们，耶利米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特别是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上帝借着耶利米在告诉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做了两件可恶的事。第一个什么？他们离开了水源，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挖一个池子，然后池子挖好了，发生了两件事情。他没有去引水进来，不但没有引活水进来，还让这个池子变成一个漏水的，他会漏水的池子。那表示这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对不对？我们一生再努力都没有用，因为那个池子无法存水嘛，无法把那个水存在那当中嘛。耶利米先知在骂犹太人，你们做了两件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让他们的生命浪费生命，浪费青春了，他们的生命白白的在那边消耗他们的时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我们也很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努力，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我们好像甚至我们已经赚了很多的钱。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努力，老实讲他们也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他们赚了钱之后，他们的家庭却产生了问题， 我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他们的生命就好像活在没有耶稣在他们当中的生命。他们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没有让耶稣掌权，却没有让耶稣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的活水，我们没有引用这样的活水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还是把我们自己封闭在那当中，就是没有让上帝来掌权，没有让上帝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生命，那么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除非你的信仰真的让耶稣基督掌权，真的让耶稣基督来带领你，真的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才能够带出力量。如果你的信仰还是用自己为中心，那么我们的信仰还是有问题的信仰。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是那个生命让我看见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我常常要讲的就是一个智慧。我们的生命需要智慧，怎么样才能得到智慧？就是把上帝的话常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一个爸爸，我们就应该怎么知道做一个太太，我们做一个先生。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人家怎么样要互动关系，我们怎么去爱人，我们怎么去关心人，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信仰帮助你，让你越来越封闭，没办法让你去影响人，去祝福人，那么你的生命就没有影响力。信仰应该是帮助我们领受耶稣的爱，然后也能够去爱人。我告诉你，你爱人，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很不一样。当你愿意落实把上帝的爱放在你里面，然后你也这样去爱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带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力量。所以当耶利米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两件不好的事情，他们没有领受这样的活水，生命的源头，那个水的源头，他们离弃了。第二个，他们的池子是一个破裂的池子，不能够存水的一个池子。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的一生受了许多的苦，他面对很多的挑战，他想尽办法要满足他的爱，他希望能够得着他的帮助，但是却让他的生命越来越多的捆绑。他或许希望得到爱的满足，他希望能够借着一个男人，至少在经济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先生，圣经并没有讲，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已经有五位丈夫，而且现在这个丈夫还不是他的丈夫，表示他们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么叫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其实一个人顶多呢可以结两次婚呢、啊。如果离婚再结婚的话，顶多可以结两次婚。但这个妇人已经结了五次婚，第六个还不是他的先生，可见他的生活很多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有人在猜测，可能是经济上的问题。他希望能够借着一个男人来帮助他，让他的经济能够改善。有人也可能说，他可能在感情上的问题，他希望被爱，他希望能够让人家来爱他，来关心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好像在某一方面满足了他，却让他更多的生命的问题产生出来。因为他一个不正常的关系的状态之下，他的经济虽然满足了，但是他人际关系没办法带给他快乐。有一个人很有名叫撒该，对不对？他是一个抽税的，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不是？他是耶利哥城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非常有钱，但是他不会快乐，对不对？他的生命不会让他快乐。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或许得到了爱，被一个人爱他，保护他，但是他却失去了很多的邻居，他不敢跟人家一起去取水，人家是用早晨跟下午的时候去取水，他不敢跟人家在一起，他为了一个爱，然后牺牲更多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做什么事情？做白工啊。他做了一个让自己陷落在更大的困难当中。 我想这些问题不但让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不好，也甚至在他的心理里面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没有脸去见人家，这样的心理的一个压力可能在他里面更大。所以这个妇人他好像要努力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生命，但是他却让他的生命越陷越深，他没办法来得到满足，他没办法得到他所要的一切。所以这个妇人面对一个挑战，他在寻找满足，但是他却没办法得着真正的满足。在他一生当中，他似乎不断在寻找一种能够满足他的东西，特别是在他寻找感情的问题上，不断在尝试。五次的婚姻当中他都失败了，而且是一次的一次的失败，这样的失败都不断在影响他的生命，在伤害他的生命。他用很多方法要去尝试，要去改变，但是他没办法改变。我曾经听过有一个那个东山教会嘉义众会，台南县的一个东山乡，那边一个东山教会，我听过那边一个家庭的见证。这个家庭他那个家庭离那个牧师娘的家不是很远的地方了所以我对那个家庭特别印象深刻曾经跟他谈过他们我到东山教会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家就是非常热心。他们非常近前，你知道他们家要到东山教会开车大概将近40分钟，30分钟到40分钟开车开汽车将近要30分钟到40分钟才能够到教会。他们每一个礼拜一定都到教会。你知道这个家为什么他能够来到教会？他们原来他们没有信耶稣的，他们是拜得非常虔诚的。他们搬到台南的时候住在东山乡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他们只好是住在哪里？住在坟墓区啊。当他们住在坟墓区之后，他们家真的没有平安，他们家没有平安。晚上常常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孩子怎么轮流生病，让这个家他们到处去请一些人来帮忙，他们家贴了一大堆的符号大几大堆没有用，他们家是轮流在生病。这样一个家，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后来就觉得说，我既然住在这个地方，每天被这样骚扰，我的家被这样伤害，我已经请了各样的人来帮忙我，他们都无法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看我最后只有选择到教会去，他们全家就这样到教会。当他们全家来到教会之后，很奇妙的事情就改变了，他们家开始安静下来，他们的家开始平安下来，他们家现在全家在东山教会非常的热心他们是活活的见证，在住在那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家庭他们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了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常常把耶稣放在那个空中，或是在那个墙壁上，或是放在那个柜子里面，我们却忽略了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非常的聪明，他也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却没有真正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所以耶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耶稣说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是谁喝了我所赐给他的水，谁就永远不再渴。我给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流出来，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呼召他，让他再次的领受这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活水。就如同耶利米书一开始我所说的，上帝借着耶利米告诉那些百姓，他们做了两件恶事，离开了生命的活水的源头，他们凿了一个破洞的池子，他们的生命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帮助。耶稣今天呼召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来，我是生命的活水，你喝了水还会再渴，但是我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渴，然后你的生命将要像活水涌流，不断的涌流出来。 耶稣在第六章的地方更进一步的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怎么得到这个样的恩典？第一个，耶稣说你要信靠我。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当信我，你当信我。弟兄姐妹，或许你告诉我，你跟牧师讲说我已经信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信，你怎么去信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去跟耶稣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你怎么去聆听他，让耶稣真的来掌管你的生命，让耶稣真的来祝福你的生命。今天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当信我。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必将一切事告诉我，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站在他的面前，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的泉源，离开了他我们就会枯干，我们就会灭亡。因为他说，谁喝了我给的水，谁就永远不渴。我给的水在他的里面将成为泉源，不断的涌了出来，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我就是那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们的生命需要跟耶稣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他紧紧的连结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跟他相依相连，让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力量。我们常常迷失了方向，我们也找错了对象，使我们一生受尽了很多的痛苦。不但我们做白工，更严重的是我们变成一个瞎子。有时候我们找错了对象，我们走错了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浪费生命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瞎眼的人，甚至我们的生命走向枯萎失败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有一些目的。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哦，他来到教会，那个教会的门口，他写了已经快十年了，教会门口就写这几个字：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字哦，写了将近十年哦，大家爱理不理，无所谓，也不会在乎。结果，后来竟然有一个农夫哦，跑进来教会跟牧师说：“牧师啊，信耶稣很好呢，我想要信耶稣呢。”哇，这个牧师非常的讶异，哇，这个人怎么突然想到我在这个部落哦，这个村庄，我传福音这么久，还没有人自己跑进来要叫我受洗的，竟然这一位哦，要叫我受洗，他要信耶稣。哦，牧师就很高兴，就准备要帮他。要他祝福，要向他祷告。他说：“我不是要这个啦，你外面写说哦，信耶稣哦，得水牛啊，因为那个永生哦，因为太久了，那个上面那一点已经不见了，那个身哦，下面那一横也不见了，那一个农夫哦，平常对永生哦，他都觉得不知道说啥了，但是后来他看一看，变成水牛，那就不一样了。”那水牛就跟他很密切的关系啊，你知道吗？他来到教会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永生啊，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水牛，他希望能够得到水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目的？我们是不是也为了一只水牛，或是我们想要我们的？当我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把什么当成第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是把金钱放在第一位，那么金钱可能成为你的捆绑。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把我们的学历，我们把我们的分数摆在第一位，那么有可能我们的生命会迷失掉，我们就会把这个信仰当成是次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是把耶稣放在你生命最重要的地方，耶稣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一切所有的他都赏赐给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么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将荣耀上帝的名，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知道你的生命为什么而活，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坏人，你就不会浪费你的生命，你就不会去做一些没办法荣耀上帝的名的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的人，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要彰显上帝的荣耀。阿们。如果你把耶稣放在你的生命最重要的地方，耶稣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将一切所有的都要赏赐给你。你相信这个吗？有时候我都很难相信，对不对？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问号，真的吗？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他就给我们一切吗？我自己都这样经历。当我现身成为一个传道人，去读神学院，我开始去经历到上帝的能力，我开始去经历到原来上帝所说的话是这么丰富啊！我们过去的信心不够，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犹豫，我们过去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把我们拦阻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第二位第三位，难怪我们没办法得到他的祝福。如果你的生命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我会发现你的生命将成为上帝的器皿，你将成为一个宝贵的器皿，你将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你的生命将要发光发热，你的生命将带出影响力来。弟兄姐妹，你要尝试看看，不要像这个农夫一样只看到牛，看到牛眼睛才张大，永生他就看不到了。我怕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但看到永生，我们更看到上帝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爱上帝，那么上帝就祝福我们的生命。第二个，这个妇人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回应。这个妇人说什么？这个妇人说，当主耶稣谈到敬拜的时候，他否定外在的东西，包括地点，包括人的观念。主耶稣只要求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到底怎么样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就是这个妇人所做的。这个妇人做了什么呢？这个妇人，圣经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了？好，这个妇人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怎么把水罐子放着，他本来把这个看成是他生命最重要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我们下一季我们就要开始，明年我们就要尾声的生命，我要让我们弟兄姐妹来看到耶稣在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原来彼得，特别是彼得，他们本来是捕鱼的，他们眼睛就鱼啊，他们根本看不到人，但是耶稣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他们放下了他们的渔网，他们放下了他们的渔船，他们跟随了耶稣，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弟兄姐妹，把耶稣放在第几位？这个妇人，他本来水瓶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今天来到这地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水，不是吗？但是当他的生命经历了耶稣，看见耶稣的能力，看见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基督，他的水瓶宁可放掉，他跑到城里面对那些人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弟兄姐妹，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你的生命经历到耶稣之后，你很自然的，你无法停止下来，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见证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要带出影响力啊！我最近在灵修当中，我常常感受到一个事实，我常常都觉得说，我们的上帝是三一上帝，父上帝、子上帝、圣灵上帝，对不对？三一上帝，但是这些三一上帝好像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应用。很重要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如果没有帮助我们，我们读的话，上帝的话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若让圣灵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就是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要依靠圣灵，你不是自己读，你要让圣灵来带领你，圣灵来帮助你，让你的生命去经历耶稣。当你生命经历耶稣，让耶稣掌权的时候，你就能够像这个妇人一样，把水瓶放着，然后怎么样，跑到众人的面前，你们快来看，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耶稣，他把我过去所做的都告诉了人。你真的有感受到耶稣这样的能力吗？你真的有感受到耶稣这样的爱吗？到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当我第一次帮人家赶鬼，我才真的感受到耶稣的大能。在神学院没有教我怎么赶鬼，但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一个被鬼附身的时候，我怕得要命啊。他还问我说，你敢摸我吗？啊，敢拿你几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跟他，我们两个面对面，他舌头这样吐出来，然后口吐白沫，那声音完全不一样，那个声音会非常恐怖，那整个脸哦，你也看到很恐怖，跟他七米腰牙哦，千米腰牙，你知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什么老师，很舒服的老师，结果当他发作的时候，非常的恐怖，那个声音就告诉我，你敢摸我吗？我真的犹豫了，警卫，我要不要摸啊？别人摸都没关系，你就加尽量摸，对不对？自己还是不要摸了，是不是？当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我那时候再次祷告，主啊，你是真的主吗？你的能力赢过这个吗？我奉耶稣的名把他摸住，当我摸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安静下来。当我再次奉耶稣的名叫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坐下来。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躺下去的时候，他就躺下去。我在那时候我才知道耶稣的名这么宝贵，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嘉义常常遇到赶鬼啊。当我奉耶稣的名，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他里面是不是邪灵附身，还是精神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没有去经历他，你就不知道耶稣的宝贵。这个妇人他经历了耶稣，看到了这样一个耶稣，他把水瓶放下来，他跟随耶稣走。弟兄姐妹，好不好？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把耶稣放在你最生命最重要的位置上面。耶稣说，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神的国跟神的义，他就将一切需要的赏赐给你。我相信你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你必好好的读书，因为你的功课要荣耀上帝的名。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那么你应该就按照诚实做生意，让众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你是一个上班的人，你就应该尽忠职守，让老板看见你是一个让他可以信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你不是在人的面前做很美的外表，而是你知道在暗处的地方，上帝仍然看你，上帝仍然在帮助你，上帝仍然在带领你。如果你把耶稣放在生命的位置最重要的地方，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一样。这个妇人他真正改变了，耶稣改变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改变了70个门徒，最后全世界改变了。弟兄姐妹，耶稣用你，你的生命或许有很多的难处，你或许很认真，但是你好不好要不要想想看看，你是不是像耶利米所说的那个池子离开了泉源， 一个破洞的池子，没有完整的池子，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池子将是一个上帝所用的美好的器皿，让耶稣弥补你的破洞，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泉源，灌注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枯萎的生命。求耶稣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们起来用这段这首诗歌，我们来做回应。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常常沦落在做白工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就像上帝的恩典再次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说，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在今天晚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你这一次再次的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再次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得到你的恩典。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敞开让耶稣的生命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哦，主啊，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哦，主，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敞开，求主你浇灌，求主你的大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的生命非常的他非常的认真，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得到他想要的，但是他却让他的生命陷落在更多的捆绑当中。主，我们常常也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生命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被翻转，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必须要让上帝你来掌权，来在过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就领受耶稣的爱，你的爱进入我们的里面，你的大能进入我们的里面，你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你真正的丰盛，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能够荣耀你的生命。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感谢主，赞美你。所以说，我们要将我们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求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重新得力，让我们领受耶稣的爱之后，我们的生命
将成为不一样的生命。我要宣告今天晚上所有的弟兄姐妹，主你爱他们，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带领他们领受你的丰盛，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准备请坐。
美妙音叫我心快